好，大家早，我们继续看这个趣来品啊。我们上一节课呢，跟各位讲到这个十七颂。十七颂为止呢，这个是三十破啊，这个是三十破的部分。我们下面呢，这个一破啊。请各位看到130页哈。这个一破呢，这个青木的开导呢，在第八行说：“问曰：汝虽种种门破去去者住住者，而眼见有去住。”这个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根据这个事实来思考问题。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佛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法相呢，就是三科。三科再往里面剖析呢，就是根尘世啊。那么唯识的话呢，它就是以阿赖耶啊，以这个五味心王心所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啊，这五味呢来表示，这是基本的啊。那么下面回答青木回答这下来第十二行说：“答曰：肉眼所见不可信，若实有去去者呢，唯以一法成，唯以二法成，二句有过。”而青木把问题点出来，就是说你说眼见有去，他就说肉眼所见呢不可信，这句话呢在佛经里面呢很平常，可是要是拿到这个世间的话呢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惊天动地，听到吗？惊天动地。哎，我明明看到了，怎么说不可以相信呢？那你说我不看到的，我怎么相信呢？对不对？我看到了都不真实，那不看到了那怎么讲呢？而事实上面呢，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真理的一个关键处。也就是说，世间人呐，他只相信他眼见耳闻手去接触到的心想到的，他只相信他见闻觉知的东西，他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呢眼睛所见的呢不一定真实。为什么？因为眼睛它不真实。这句话各位记住，肉眼所见不可信啊。为什么不可信呢？我们再往下推下去啊，下面一句话就是眼睛不真实，听到吗？眼睛不可靠。为什么它不可靠？因为它不真实，所以它不可靠。这个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思维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思维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很难进入佛法，很难去理解佛法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道理。所以呢，青木菩萨他讲说肉眼所见不可信。那为什么不可信呢？因为眼睛不真实。为什么眼睛不真实呢？眼睛是由我们的妄想所成，眼睛是由我们什么，我们的业力所成，妄想形成了业力，业力呢辗转透过什么？透过父母的 和合生出了我们的这个色身呢、啊，所以才有眼睛嘛。眼睛从哪里来的？从父母生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眼睛其实代表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色身哪里来？就是父母亲精血和合而来的。那父母亲精血和来什么？就是他我们就是业力嘛，业力什么？就是妄想。告诉了你，妄想业力而成的，就是什么的？妄想不真实嘛，妄想虚妄执取来的嘛。哦，我们讲到十二缘起来了哦。我们这个眼睛是什么东西？眼睛就是苦报。我们现在这个是苦，对不对？无名是祸，行是业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四名色六入触受爱，这个是什么？触受是果报，对不对？爱取是又是祸了，对不对？有就是业，然后生老死又是后世的果报，对不对？三是两重因果，触就是我们的六根六尘啊，对不对？触是我们的六根六尘的阶位啊，所以呢，这边这个眼见就是我们这个触之啊，所以他说。眼睛所见呢、啊，不可信呢、啊？为什么？它是由无明行识、明色六入来的嘛。我们大家哈，如果能够常常的把我们对于佛法思维的问题的话，用十二缘起来思考呢，你就会很清晰的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。否则的话呢，你就会把。不同的佛法的理论呢，割裂成一块一块的，完全斗不拢的一块一块的东西，你会学得很辛苦。你如果用十二缘起来看的话，哎，这个肉眼在什么位置呢？在触这一只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在触这一只啊？触的就是六根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六根从哪里来呢？为什么六根不靠？因为六根不真实嘛。六根为什么不真实？因为它是由惑业来的，就从无明来的嘛。对不对？这样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来看心目菩萨讲的这句话，肉眼所见不可信。为什么不可信？因为肉眼不真实。为什么肉眼不真实？因为肉眼是由我们的业所来。为什么业来不可信？因为业是由妄想来的。告诉你，妄想就是虚妄不真实嘛。讲这个眼睛的话呢，用两个角度，一个从科学的角度，一个从什么？从佛法的角度，科学角度就讲说，你显微镜，你就可以看到水里面的细菌，看到我们人肉体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虫，就细胞嘛。我们虫是不是细胞啊？细胞是不是一种虫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经上讲啊。说在禅定的人啊，他入了定，他就看身体上面就变成一堆虫在那边，懂吗？一堆虫啊，一堆虫在那边生活。你看到了这一块肉，你再往里面看的时候，就看到一堆虫在那边，听懂吗？懂不懂？啊，我们的眼睛就变成了一个显微镜嘛，我们的心呢，懂不懂啊？那是在禅定中心呢、啊，就像是一个显微镜一样，看到了你身上的那个某一个细胞群里面的细胞，就是一堆虫在里面生活，还会讲话。肺的细胞、肝的细胞、心脏的细胞、肌肉的细胞、骨骼的细胞，它的长的细胞长的样子都不一样嘛，虫的样子都不一样，听懂不懂？这在禅法里面就讲了这些问题啊。你用天文望远镜，你可以看到无穷的星云星团，对不对啊？无穷的大的，无穷的小的空间，你透过显微镜跟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眼睛呢看不到，表示我们的眼睛是很狭隘的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肉眼呢、啊。它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工具，狭隘的工具啊。 其实它遮蔽了我们真正的心眼的观察到。为什么？我们的肉眼呢看不到无穷的星云星团嘛，对不对啊？看不到细胞嘛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肉眼的功能非常的狭隘嘛。你换上了显微镜，换上了望远镜，天文望远镜，你就可以看到了吗？你入了禅定以后，你就可以看到了吗？所以这个肉眼的话呢，是一个非常，我们可以说非常破烂的工具，遮蔽了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心眼。这是第一个，这从科学上讲。从佛法上讲呢，鬼的眼、地狱众生的眼、畜生的眼、天的眼、人的眼所看到的境界都不一样，对吧？那么如果我现在我变成天了，我看到境界就不一样，我变成鬼了，我看到境界不一样，我变成畜生了，我看到境界不一样，我变成恶鬼了，看到众生不一样，我开悟了，我成阿罗汉了，我那个正空性，我看到的生命境界都不一样了。那表示说这个我们这个肉眼的话呢，只是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工具嘛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呢，我们就很清楚的啊，其实这个这句话呢，心目菩萨讲说肉眼所见不可信的，我刚刚讲说在佛法中好像很稀松平常，可是拿到世间上来讲的话呢，就石破天惊。很多人就会很震撼。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心目菩萨在这边讲说肉眼所见不可信呢？所以我就刚刚把这个问题稍微的多铺陈了一下。那么我们也要在这个基础之上，肉眼所见不可信，来思考佛法的道理。那么既然肉眼所见不可信，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可信的？这个就是什么啊？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迷茫的地方。一个人修行啊，能不能够成功啊？第一步就看他能不能够接受肉眼所见不可信这一句话。所谓接不接受，第一个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句话是真实的。你说我好像有点相信，又好像不完全相信，对吧？没有错，这个很正常。龙树菩萨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就讲到，这个信呢，它有六个层次，有六个层次，显生不同的层次，有六个层次。第一个就讲到说，有人信而不完全信，还有怀疑，就是我也不是完全不信，可是也不是完全信，那就是虽信而未尽信，有怀疑。那么怀疑是多怀疑还是少怀疑？我信的少怀疑的多，还是我相信的多怀疑的少？这个都有差别。那么信以后呢，好了，都没有怀疑了，他坚不坚定，就他能够一直坚持这样子的信仰，他可能不坚定，一会儿把这个完全的信仰相信的放掉了。还有就是他对于所信仰的这个东西，他怎么能够了解他内在的深一层的道理解等等的，就有对这个信呢有不同的层次。我们学习佛法，其实在这个就是在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了，你学习佛法的能不能够深入，你能够相信呢？可是问题刚刚讲就是说，这就是很多人啊迷茫的地方。 他不知道他到底要追求什么东西。比如说那时候我肉眼所见不可信，好了，我相信这句话，那么请问那我要相信什么东西呢？好了，这就是关键性，就是他跨进了这个信这个佛法的道理以后呢，碰到更大问题，那我要相信什么？空、般若、中道，对不对啊？那都是一些文字而已啊，知道吧？那都是一些文字，对不对？我们抓到的都是一些文字，空，你空了没有啊？般若智慧，没有智慧。所以呢，其实剩下的呢，在往前进的时候，其实又迷惑了。为什么？我相信的这句话就是我把世间的这一切东西把它割了，搁置在里面的，甚至把它否定掉了。那我否定了世间这些东西以后，那么请问我要取什么东西呢？就像学般若学空的人，我空掉了这一切财色名食睡都不要了，都空掉了，那请问那我要取什么东西呢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所以我刚刚说，这是我们在学佛中间要跨进去的一个很大的门槛，在这个地方。很多人呢，他空掉，他不知道他要取什么东西啊。在这一点上面，我提醒各位啊，大家要练习的什么呢？去取一些功德相，取一些功德相，取一些佛菩萨的功德，取一些修行的功德。那么你要这些功德都是要相用这个信仰的力量来接受的，用文思的力量来把它稳固住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真正得到这些功德，我们还没有真正得到这些功德，听懂为什么？那么我们要很努力的去坚定的去修行，然后慢慢的得到了一点点这个功德，得到什么呢？文思的智慧。我们在这种经典的理论、经典的文字在回绕在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呢，我们体会到了那个经典文字里面所含蕴的那个智慧道理呢，我们感觉到一种喜悦，就是文思的喜悦。我们在思维佛法的时候，哎，那个宇宙中间那个微妙的道理呢，在我们心里面呢浮现出来以后，思慧是更细微的，它已经脱离了文字以后，哎，它能够在我们的内心跟这个宇宙的万物中间呢产生一种共鸣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产生喜悦，我们的心寂静下来以后，我们这种心的这种力量呢，修行佛法的力量、禅观的力量、法门的力量，使我们的心能够静下以后呢，切入到这种心性深处的这种惑业苦的这种里面，在转换这个烦恼的时候，哎，你发觉到你的心有力量，你的心有光明智慧的力量出来了以后，你有喜悦了，你觉得你抓到了一些东西了，这个是真正的有一点点感觉了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。内心里面呢，我们有了文思的喜悦，有了禅定的喜悦，这个还是什么呢？只是我们的心上的东西。你如果禅定再深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到禅定的智慧呢改变了你的色身，它会改变你的色身，进而就改变外面的山河大地。慢慢的你会觉得你的色身跟山河大地呢，慢慢的这种粘附的感觉、执着的感觉慢慢的淡掉，你就会发觉到说佛法的力量在你的心里面，在你的色身上面，在山河大地上面呢，慢慢的有力量，你发觉到你真正的有了那个所谓的智慧，你那个时候你的信心 你就会更加坚定，因为你真正得到了你要所要追求的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是从什么呢？从我们听闻佛法、思维佛法、打坐禅修，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。起前开头的这一段话就是什么？就肉眼所见不可信的，其实只是我们在学习佛法中间的一个前面的一小段。我们先要认识到，其实我们肉眼所见这一切呢不真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是肉眼不真实，所以所见的不真实啊。那这段话呢很有意思哈，所以我就多讲了几句哈。好，我们看下面哈。那么世间人说，我明明看到有趣，有趣者，为什么你说没有趣趣者呢？你不管怎么讲，反正我看到了。所以青目菩萨说，肉眼所见不可信呢。你说你去去去者这两个，请问是这两个是一还是异？二就是异嘛，一跟异都不可能去，去者跟去法是一是异都不可能去。好，各位记住一下，我们在前面三十破的时候，三十破的时候我们讲过呢，就是从什么，从第一个去法跟什么四个东西的关系，第一个什么去实，第二是去者，第三个是去因，第四个是住，去的结果住，去法和这四者的关系来讨论，看有没有去。从以去未去去时来看，去法和这四者的关系，去时去者去因去住这四个的关系中间来看到有没有去这个问题。那么现在这一颂的第十八颂呢，他又回到了这个去法跟去者的关系，又回到这个地方。其实呢，我们等一下仔细看他的一个思维呢，跟前面呢其实还是雷同，还是有共通之处。这个问题讲的，我们来看下面。就那么下面的吉藏大师就把它判成什么呢？就叫做一义破啊，就是一义破。我们看这个130页的第十四行哈，第二破呢，旧文有三呢，初记双叠，就十八颂双叠，次两记双叠双难，就是十九二十破，双难就是破。初记呢，先把问题提出来，第二两句呢，就是把两个问题各自的破掉，然后第二十一颂呢，就结论呵斥啊。总共这边是十八到二十一是四颂啊。我们请各位看到131页的下面倒数第二行哈，十八颂哈，去去的意义的问题啊。我们看啊，说去法即去者，事事则不然；去法亦去者，事事也不然。就是很明确的把这个去法跟去者呢，用即和意，用即和意把这两个字画起来。去法即去者，去法亦去者，这个即合一画起来，这个即字就开出了第十九颂，这个亦呢就开出了第二十颂啊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，叫做双叠双定，就是呢上半呢就是把去法跟去者是一，即就是一，把它这个问题提出来确认。那么下半呢，就是去法跟去者两个之间呢是异， 的关系呢，把它提出来确认，啊，都不对。好，这是第十八颂，啊，这一颂呢比较单纯，就是把问题提出来而已。这个叫做叠，啊，叠就是提出问题。我们看第十九颂哈，那么132页的第五行，那么一有什么过失呢？他讲先讲这个一的过失啊，说第十九颂第五行啊，说若谓于去法即为是去者，你说去法即为是去者的话，那么就是去者的话，那么作者即作业，事事则为一。你看这个去法，比如说我们来看啊，各位，我看我们来举这个例子啊，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我们讲的，我们说这个是去法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手是去者，对不对？去法跟去者，对不对？那么去法好像一个车子，去者好像是一个人呢，人车载一个人走就去了嘛，对不对啊？车子走了，人也走了，人驾着车子走啊，我们认为这个很顺理成章啊，好像没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这个去者所做的一个动作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所做的一个动作，所做的一个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去者呢，就是做这个动作的人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我们在去的时候，我们不感觉到这有什么过失。那么如果把这个作者跟作业把它提出来以后，你就会发觉到换一个名词呢，去法跟去者，我们来看哈，来看黑板这个地方哈，你在看去者跟去法的时候呢，你还看不出来他们两个一有什么过失，对不对？换一个名词叫作者跟作业呢，就会比较明显的。有人还不懂，好，作者是什么？是一个陶师，捏陶瓶子的人，作业呢，就是他所捏出来的瓶子，他所做的业。那么如果去者跟去法是一的话，那么就陶瓷跟瓶子是一个，这样的过失就很清楚了，看到没有啊？所以呢就是在这边他讲的作者跟作业是一的话，听懂的人就知道这个过失就明白了，听不懂的人就是陶瓷就是跟瓶一样，就过失就很清楚了啊。所以呢，做去者跟去法的过失就是作者跟作业是一，这过失就明白了。我们看这个这一颂，我们看集藏的解释哈，其实这个道理很清楚哈。那我们看看解释，大家以后可以看到哈。第七行啊，说以去去者一意过昧，看到没有啊？你们看到这句话？说因为呢，去跟去者他们是一的，这个过失昧什么不清楚、不明显，懂吗？看到昧字有没有啊？啊，就是去跟去者是一的这个道理呢，这个说法呢，过它的过失昧是不明显。那么如果换成是作者一的意思呢，过失就很明显，将显以并昧也。把这个明显来类推类比这个不明显的，作是凭，只是设法，作者是人，非设法，如去也是设法，去者非设法。去者即一，即作者一。若一者，二句有情，二句无情，二句有色，二句无色也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个过失就很清楚了。啊，这个集藏大师讲得很清楚啊。我们看下栏第三行，那么如果一不对，那么意对不对呢？若谓于去法，有意于去者，离去者有去，离去有去者。如果是意的话，啊，这个意的过失也很清楚。来，我们看哈，这个用动作、用东西来比较清楚。来，我们看，还是我的这个小车子啊。你看啊，这是去者对不对啊？这是去法对不对？去者跟去法合起来一起去，对，我们的概念就是这样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刚刚讲去跟去者一有过失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好，去跟去者一，对不对？去跟去者异，去跟去者异，两个人没关系。好，画一条线，啊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我们两个不相干哦。那于是呢，去者去， 去者往右边，去往左边，能听懂了吗？你不相干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去者去，去法去，对不对啊？看到没有？不相干嘛，所以变成两个去了，听懂我意思吗？这样就很清楚了，是不是？就不变成两个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变成两个去了。如果啊，所以他这边讲啊，你看好看那个颂文就很清楚。若为去法有益于去者的话，那么离去者有去，离去有去者，所以离开了去有一个去者，离开一个去者有一个去，两个各自去。第二十一颂呢，就是去去者是二，若一法成，二门俱不成，云何当有成？他就总结啊，一法不成，所以呢，没有去去者的问题，这就是这个一义门破啊。他这个呢，就不是用前面的三十的角度，各位注意一下啊，前面是用三十，我们讲十七颂之前的话呢，它分成四段，去法跟去时、去者、去因、发跟住，这四法之间的关系呢，它都是用三十来思考的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用去者跟去两个之间的一义对立的关系来思维，所以它另外列一节。我们今天呢，时间到，我们就先讲这个地方。